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你的荣耀和恩典来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晓得福音的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就越来越像你。因为我们越像你，我们越喜乐；我们越像你，我们越有力量；我们越像你，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来越欢畅。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给我们。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发出的恩言成人众人的祝福。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被你的恩、被你的爱、被你的眷顾所感动，被你这些真的是奇妙的恩典所点燃，让我们的生命为你燃烧起来。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个，我们家庭是去广州去宣教。前两天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一起这个出外宣教，然后宣教我们昨天半夜到郑州，然后今天呢就顺便我们在郑州再跟大家去分享。那就像之前沙龙弟兄所通知的那样子，那么时常我还会来郑州跟大家做分享啊。那主带领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福音的工作会逐步的展开，让更多的人得造就得益处。那么我回来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照着我之前讲的这个希伯来书，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经文。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更美的家乡。那么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好，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它也不是太长。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伟人，然后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呢是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一家的，是不是啊？就是讲到前面大家会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去上帝让他去的地方了。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要去迦南地，但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上帝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说，去，我让你去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然后你前途未卜，我让你去，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上帝是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是不是啊？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给你大大的祝福。然后讲完这些说，你走吧，是吧，跟我走吧。是上帝是祝福在先，祝福的应许在先，然后呼召亚伯拉罕跟着他往前走，然后亚伯拉罕就走了。那么亚伯拉罕他们走了以后，那么你知道就从这一个人，那么就生出真的是万民来，是吧？生出很多的人，现在的以色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你可以如果从血缘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现在的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是吧？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应许的全都应验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大家，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啊，我们说洛克菲勒家族啊，啊布什家族啊，或者克林顿家族啊，我们说这些家族是名门望族。其实我们说全世界如果论起名门望族最大那个最厉害那个最显赫那个应该是谁啊？亚伯拉罕家族，是吧？连主耶稣都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要说按血缘来讲的话，耶稣都生在这个家族里面，所以上帝的应许是一点都没落空。我们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看现象，我们会有一个困惑。什么困惑？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子孙多得像海边的沙呢？
没有，
没有，是不是啊？而且他生了一个 以实玛利以为说上帝会祝福以实玛利，上帝说是以实玛利都不是应许之子，那应许之子就一个是吧，谁呀、啊、以撒是吧，他看到以撒，然后以撒后来再生双胞胎也不过才生俩，对吧，所以你怎么看呢，怎么看到这些呢，所以这里面就跟我们解释了，就是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是应许的东西，你们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有的时候上帝应许给我们东西，我们很希望说上帝一应许我就抓住，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其实不一定，我们以前跟大家举例子也是这样，上帝应许了，如果应许我们跟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听我们祷告，对吧，因为只要合乎圣经的上帝就听，我们说求上帝让我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请问你今天祷告完了，你七岁的孩子明天会不会就结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你当然要忍耐，你当然要以后看到，而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他们看见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更美的家乡。那么我们分三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用信心能够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那更美的家乡，让我们看见那天上的家乡，这里面就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大不一样，完全不同，是不是，你去看我们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这个信心这么宝贵，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因为信心真的像人的眼睛一样，阿们吧，就是一个人如果是瞎子他很可怜的，他可能其他的功能都齐全，但是他眼睛瞎的时候他很多东西看不见，是吧，看不见那就很可怜，一个基督徒如果看不见天堂，看不见永生的盼望，那这个基督徒就算他很强健他也很为难，心里作难，心里黑暗，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一忘记这些时候，哎呀想好难呢，是吧，遇见这个事情遇见那个事情不知道前路如何，但是这个时候你信心的眼睛打开，看见将来的时候永生的盼望，天堂的美好，主的应许，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亚伯拉罕他们死的时候还没得着所应许的，但是这里面用了一个形容词说他们从远处望见，是什么迎接啊，欢喜迎接，就是很高兴的，没得着还很高兴，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别人答应了说我借10000块钱给你，然后等啊等啊，我一直缺钱用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着，然后我们一般这时候脸都拉下来了，对不对，他们是没得着还欢喜迎接，还欢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现在虽然没拿到，但这是我的，一定得着，是不是，这个就是信心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如果主耶稣没有像打开巴底买的眼睛一样打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看不见永生的盼望，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今生的尘土，我们读一段圣经，大家往前翻啊，读一节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当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上帝跟他们说的话，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19节，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都是土，是吧，其实家乡它有两个意思，家乡一个意思是我们的出处，一个意思是我们的归宿，是吧，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刚才的经文，其实你读刚才的经文你就知道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告诉亚当，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多么悲凉，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但是上帝在这里说因为人犯罪以后你是出于尘土，又要什么呀，归于尘土，你就变成好像如从土出又归于土，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我们中国人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因为我们是在这土地上生长的，但是从有万物之灵长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来讲的话，这个根源和这个归宿是悲凉，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当人死的时候你不管是火葬还是什么，特别是土葬的时候，你把人下葬的时候，大家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亲戚都是悲从中来，是不是，心里都是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呢、啊、 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看到鹰在天上飞，我们看到天上的白云飘过去，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比这些更高，但是结果我的出处是尘土，我的归宿居然也是尘土。所以这些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难受，一个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一种感受，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真的是有些人说，哎呀，你在世上争什么呢，夺什么呢，死的时候不是也是一陪黄土吗？是不是啊？这些话说出来呢，他是目的是希望说大家别争了，但是里面透着一股悲凉劲儿，是不是啊？是一种悲凉的劲儿，说别争了，你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是不是？你像马云那样有钱，难道死的时候能用钱弄棺材吗？是不是没有用啊，对不对？最后陪着你的不是还是黄土，甚至人为你流的眼泪也被土一下子就吸走了，是不是？上帝跟亚当说的，说你要汗流满面，我们汗要流在土里面，但是土怎么样子呢？也是很快把我们的这个汗给吸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们对土地又有很深的无奈，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他们这个时候看的是不是土地？他们从远处望见，看见了什么？看见更美的家乡。后面还讲的说，这个更美的家乡是什么呀？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吧？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座城。然后我们去看启示录，就更到这座城是天上的城，是不是啊？是好的无比的，漂亮的不得了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怎么样生活呢？我们要在里面永永远远的生活，是不是？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看见地上的尘土会羡慕尘土。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说实话，我们脚下的尘土，每一个尘土都是文物，都是古迹，同意吧？我们现在踩的尘土，可能1000年前、2000年前，唐朝，然后秦朝，再往前，然后这些人也踩过，是吧？我们这些人比尘土居然活的寿命短，你说是不是？让人很悲凉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聪明，我们这么智慧，人这么漂亮，人是最美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哎，有没有比人更漂亮？你看马漂亮不漂亮？马很好，你像徐悲鸿画的马很好，但是马跟人比起来，我不讲灵魂这方面，单讲外形来讲，没法跟人比。人是上帝设计的最漂亮的，怎么会是这样子，是吧？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始祖犯了罪，我们人人都堕落。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个信心的眼睛就打开了。信心的眼睛一打开，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突然看见，哇，原来不是这样子，原来不是这样子。不是仅仅如此，就好像比如说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鼓励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哪怕你说我是在郑州或者我在哪里，我是一个富豪，我的房子大得不得了，像宫殿一样，其实你经常要从房子里面走出去走一走，是吧？因为你的感受不一样。你在房子里面当然给你提供安全感，但有的时候又局限了你的视线，是吧？等你一出去，你发现天高海阔，是吧？就有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打开以后，我们也是看见属灵的天高海阔，我们看见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好像有了一个属灵的望远镜。属灵的望远镜我们一拿起来一打开一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些原来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就看见了，是吧？就像我们你用肉眼看看月亮，月亮上面有斑斑驳驳的东西看不清楚，视力最好的人也看不清楚，不知道月亮为什么上面有些地方有黑，有些地方显得比别的地方亮一点，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在那想了，哎呀，这是嫦娥奔月，是不是啊？这个是月兔，是不是？那个是吴刚在那儿砍树，对不对？人就开始编这些了。等你有了这个望远镜的时候，一打，哦，原来像山呐，环形山呐。为什么月亮有环形山呢？我们地球怎么没有啊？原来上帝这样的设计很奇妙。为什么很奇妙？因为月亮没有大气层。然后月亮是有地球的1/6这么大，所以有很多宇宙里面的陨石打到月亮上，其实月亮为我们挡住了，你明白吗？如果那些陨石都掉在地球上，一个上帝有大气层保护着我们，在大气层当中很多陨石就会燃烧，从一个大大的陨石烧成小小的碎片散掉。但是有些时候就算烧成碎片散掉，打下来的陨石也很吓人，像俄罗斯像西伯利亚有些地方，有的时候那陨石砸下来，砸一个大坑直径1公里，像核弹爆炸了一样。然后一些 宇宙空气当中的那些陨石砸在月亮上，蹦蹦蹦，砸出一个一个的环形山，是这样子的。而月亮又是，月亮跟我们地球的自转正好一样，地球转一圈它也转一圈，所以我们看月亮永远只看到一面，另外一面我们看不见，就是这样子啊。你一打望远镜看，哦，原来真相是这样子。然后拿了望远镜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以前古代的人观察，说观察有金星、有火星、有木星、有土星，我们有这些观察。但是你拿了望远镜去观察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那个土星有土星环，是吧，有小行星，哎呀，我还观察到木星还有卫星，但是没有一个行星的卫星像地球的这个卫星月亮这样子，真的，这个尺寸这方面的距离这么漂亮。你要如果上了土星的话，你去看土星的卫星没那么壮观，没那么好看，就是这样子。奇妙不奇妙？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当我们有了这种望远镜以后，我们整个的看法不一样。我还想跟大家再去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更明白的，就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非基督徒知道的更经常拿这个来讲，就说大家知道以前曾经有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对不对？原来教会支持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最早的时候教会原来是支持地心说，是不是？谁敢说日心说，把他抓起来啊，要他悔改认罪。你看这是啥道理，人家说一个科学理论观念不一样就让人家悔改认罪。但是我讲什么，就是以前这些特别天体物理学包括望远镜这些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是很想当然的认为说太阳围着地球转，月亮也是围着地球转，甚至宇宙星空都是围着地球在转，他认为地球是一个中心，是宇宙的中心。等这些望远镜发明了以后再去看的时候，人突然明白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原来地球绕着太阳在转，然后太阳里面有很多的行星，太阳系是整个银河系里面的其中亿万个恒星之中的一个。好，原来这么浩大。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个，当我们信心的眼睛没打开的时候，世界上面的人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全部，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中心。但是当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又像亚伯拉罕他们一样，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们可以对今生的这些东西有正确的，有这么轻松的看见放得下呢？你看今生有些人就是放不下，对不对？有些东西丢了，或者有些东西被别人抢走了，有些东西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气得不得了，甚至会气死，对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挖苦这些人，而是人很可怜，因为他以为这是我的全部啊，这是我的全部，你这个东西都把我夺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说的，以前人以为地球是中心，全宇宙都围着地球转，我们以前也以为今生是中心，所有东西都是围着今生转，今生如果我得着了我很幸福，如果今生我得不着我就太悲惨了，我就是全宇宙最悲惨的。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望远镜，当福音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信心打开以后，我们发现今生就像地球一样，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行星。而我们呢，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呢？我们真正要度过长久的日子在哪里呢？不在这个世界，在哪个世界？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天堂，在永生。所以这时候你对今生的看法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人从地心说变成了日心说，其实从日心说再变的时候，就是说连太阳也不是中心，是不是啊？原来浩瀚无比。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这有限的今生是我一切的，我的盼望，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然后一旦达不到，我们有些人真的一旦达不到，他知道我有些追求，我有些理想要一步步做到的，但其中有一步我发现我已经做不成了，他就觉得我这一生没意义了，是吧？就开始苟活了，是吧？所以就有些人写一些话，然后也这个是鸡汤的话，也很经典，说人生不仅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是不是？然后大家就这话，有的人激励，有些人更难受，说我的诗和远方都没了，我只剩苟且了，是不是？我只剩苟且了，怎么办呢？是我想起这些来让我更难受。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是这样？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是小还是大啊？年纪小年纪大啊？年纪很大了，是不是？70多岁了呀，对不对？生孩子的时候多少岁啊？100岁。哎，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他都100岁了。我们按一般人来讲，亚伯拉罕，如果像一般人来讲，亚伯拉罕就英明神武啊，真的是英明神武，对不对？人家能打仗的318个，企业管理能力一流，全世界最牛的 CEO， 是不是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一百岁才生孩子，我的理想呢？是不是啊？我的抱负呢？是不是啊？你说我这么有能力的人，你起码让我生十二个儿子才对啊，因为我才生一个，我生个以斯玛利你又不认，是不是啊？他本来应该抱怨的，但他一点都不抱怨。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地心说的错误当中走出来了。他看今生就是一个小小的地球，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好的无比。你看到现在的人，像那个美国那个马斯克，不是在搞那个火箭，私人火箭公司，他雄心勃勃的呀，他准备是2030几年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要送人上火星啊，送人上火星。那我说今生人要上火星好难，但我们将来在天堂上，我觉得这是小意思，阿门吧，是不是？我们将来在天堂上小意思，天堂的丰富荣美肯定大大超过我们今生能探索的极限，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看这些，我整个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的眼镜打开以后，我就知道了，不再是地心说了，上帝的心意根本不在今生这个世界，上帝的心意根本不在今生这个世界，而在我们今生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的那个世界更美的家乡。这样子一下子就把你整个人的生活，把你整个人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都给你扭转过来了，你就不一样了，你做事情，你看问题就大大不一样。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信心的眼睛去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东西和这世上的人看见的东西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看见了一个什么？我看见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讲的说，上帝跟亚当说，你本是出于尘土，你又要归于尘土。但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我这个信心的眼睛一打开，我说不，我已经脱离了亚当了，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谁的后裔呢？我们现在是那个首先的亚当的后裔呢，还是末后的亚当的后裔啊？我们是末后的亚当的后裔。末后的亚当从哪儿来的？末后的亚当是谁？末后的亚当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从哪儿来？从地里面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他从天上来的。所以我的根源在哪里？我的根源在天上。我的归宿在哪里？我的归宿在天上。所以中国人俗话喜欢讲说叶落归根，有特别老人家好想回老家，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说，我的根源在天上，我的归宿也在天上，这真的是我更美的家乡，真的是好的不得了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什么？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那个更美的家乡，我整个人生就大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看见一定是信心的，阿们吧，使你知道说你不是出于尘土，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讲了，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生的呀？我们是从圣灵生的，阿们吧，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一样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是吧？凭血气生的是先有了尘土，后有了灵魂，可以这样说，对吧？亚当不是上帝用尘土造了他，然后吹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这些人呢，是先有了灵魂的重生，将来还有一个什么呀？身体的复活，不一样的。这就表明了我们真的是属天的族类，我们大不一样。而这一切的看见，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是用信心的望远镜，越望越远，越看越深，越看越喜乐，越看越不同。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那么我们这个更美的家乡它到底是怎样子的？这个更美的家乡为什么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客旅？我们怎么成为世上的客旅？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先讲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当我们讲天堂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常常遇见慕道友，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挑战，是吧？你摸过天堂没？弟兄姊妹，你摸过天堂没？这个时候我们要诚实的讲，你摸过没有？没有。你讲的口水花喷喷的，啊，天花乱坠的，你都没摸过，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其实这个挑战好像很厉害，其实厉害不厉害？一点都不厉害，逻辑上说不通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摸过太阳没有？有没有人摸过太阳？有没有人摸过月亮？没有。太阳真不真？月亮真不真？真。你看见了他，当然他说不是，太阳有太阳光啊，你们有什么天堂的光？有没有天堂的光？我再问你，有，真的有。我们没摸过太阳，但我知道太阳是真的，因为有太阳光照下来， 我知道天堂是真的，因为天堂也有光照起来。第一个光是谁？第一光耶稣基督啊，是不是啊？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你看见耶稣就知道天堂是真的。而且另外的光是什么呢？我们呢？教会啊，是不是？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看到教会这个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怎么把一个一个绝望的人变得有盼望？怎么把一个一个沉溺在最终的人变成追求圣洁？怎么把一个一个的人以为我只是生于尘土又要归于尘土，变成了说我有天国的盼望，天堂是我家？这是不是天上的光？我再问你，怎么是？所以你说你看见了太阳光，你就承认有太阳；你看见了月亮的光，你就承认有月亮。那么你看见了基督的光、福音的光，你就必然应该承认有天堂，要不然你就不公平。阿们吧。除非你说我也必须摸到太阳，先你去摸吧，是不是？还没靠近太阳都烤掉、烤光了，对不对？这啥渣都不剩了，那你试试，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说，我们教会真的像月亮。你想想教会是不是像月亮？月亮真的自己会不会发光？月亮会不会自己发光？不会的。月亮是什么？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通过月亮反射的太阳的光，我们知道了月亮，也知道了太阳，是吧？我们教会也是，教会在地上就是把天上的光给反射出来，包括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生活操守，我们做事情的一些原则，绝对和世上原则不一样。基督徒追求圣洁不？基督徒要不要有美好的品格的追求？但是我们对美好品格的追求和世人看起来表面上一样，其实本质不同的。阿们吧。本质不同。比如说世上的人讲不讲谦卑？讲。也喜不喜欢谦卑啊？喜欢。我们没信耶稣之前就学过那些名人名言，是不是啊？说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对不对？好不好？好。但是我们谦卑和他们谦卑一样吗？真的不一样。我们讲的说我们追求善行和他们一样吗？特别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再次强调，其实因信称义只能是天上下来的。你在地上的宗教有没有见过因信称义？你找得着吗？地上的宗教你找得着因信称义吗？佛教讲不讲因信称义？说一信佛上天堂，有没有这样说？佛教才不敢给你讲这个了，对不对？道教讲不讲这个？神道教讲不讲这个？伊斯兰教讲不讲这个？一个都没有。那文化呢？有没有任何一个文化说你只要信，擦，就上天堂了？没有。他顶多有的时候还带一点相对主义，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他连天堂都否定掉了，这种说法对不对？你如果不信的话就没天堂，你信的话有天堂。他的意思就是你自我安慰。那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天上下来的，是天上照下来的光。天上若没有光，这个地方不可能亮。阿们吧。你明白吗？天上若没有光，这个地方不可能亮。而教会在地上，他的追求、他的盼望、他的行事为人的准则，都和这个世界上面有些看起来相似，但他后面内在的本质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是从尘土里出来的准则，一个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天堂上出来的。你去看这些事物，这就大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我说这个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怎么深刻的认识？我的根源在哪里？弟兄姊妹，我的根源在哪里？其实你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孩子为什么我们以前也跟在我们主日学还有在我们群里面我曾经发过，你为什么要把一些家族历史告诉孩子？因为孩子越明白家族历史，他有一个根，然后他有一个追求，他有一个想望，他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你如果说你的根源什么，我的根源很糟糕，人就常常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取向他就低沉。但是当我知道我人生的根源很高贵，他就不一样。他们吧，他就不一样。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望远镜看见天堂的时候，我突然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根源在哪里？我的根源是不是尘土？不是。我的根源是谁？我的根源是神。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后裔。所以我说，我希望我们有些弟兄们，有时候你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稍微放一放，我不是让大家放弃信仰的意思，你去看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些玄幻剧，是不是？是不是？又是什么玄幻小说？好家伙，那些说的我有时候偶尔翻了一下我的那些想象力。当然，中国的玄幻小说我看起来还是有点，这文学水平还是稍微弱一点。但是人家那些想象力也够牛的，什么在那儿整了十万年，是不是？哎，这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凡人，但其实他是天上的神仙呐、啊，啥啥啥之类的。然后这个人就是与众不同啊。后来他才明白啊，原来我是什么紫霞仙子，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些东西是玄幻剧人想出来的。我说你去对比这些东西，圣经给我们的是确据、确实的。你是谁的后裔？我是神的后裔。有些人玩电子游戏说有什么妖族，是不是？有什么人族，还有神族？有没有？我反正有这些。我现在好长时间没玩过电子游戏，我以前很喜欢玩。然后我们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神族啊，我们是神族啊，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这个神族不是游戏里面那种神族，也有的时候还很坏，是不是？只是能力大，然后有时候人族把神族给灭了，是吧？然后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后裔啊。你仔细去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反对你一天读好多章圣经，读的你没时间默想。有的时候就是一节经文，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概念，就够你想半天，这半天就把你整个人生激励得不得了，你就改变了你人生观。改，你是神族，你的人生观能跟人族一样吗？是吧？你就知道为什么创世纪里面讲说神的儿子随意娶人的女子为妻，然后上帝的心就难受痛苦。什么意思？上帝瞧不起人吗？不是，这里面神的儿女就是指的有敬虔信仰的人，而人的后裔就是指那些败坏堕落的。说你跟那些败坏的人混在一起，你忘了你高贵的身份了，你忘了你尊荣的出身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信了耶稣。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因信称义。他一信耶稣，他成了神的后裔了。我成了神的后裔，所以上帝应许我有应许之地，我要想方设法让我的孩子扎根在迦南地。但是我最终的盼望，我最终的应许是在天堂，我一定会去。所以他的人生观当然跟世界上面所有其他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因为我是神族人生观，你明白吗？我是神族的人生观，我是神的后裔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将来的归宿还要归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什么概念呢，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如果突然有一天，我们经常有时候看那些影视剧就有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讲搞笑的，说突然有人来了、哦、孩子你知道吗，其实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什么人，我是某某某某地的一个国王，其实你是王子。哎呀，我们说的怪不得我，这是我爹妈整天打我，对我不好，原来我真的老爹是个国王，是吧？他就觉得我这人生不一样了，是不是？他就开始规划不一样的人生了，阿们吧。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影视剧里面的虚幻的想法，而是你一信你就成了神的儿女，然后你这个时候才知道说我的家乡在哪里。我们在地上有没有一个家乡？有。你在哪出生的？你的籍贯在哪里，是吧？出生地在哪里，是不是？那你是河南人，他是广东人，他是广西人，他是美国人等等之类，这是我在地上出生的家乡。但是我现在因信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有一个家乡，原来我的根在那里。怪不得我信了耶稣以后跟地上的一些东西有时候总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说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原来是这个。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说宗教化，说我就想消极避世，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面，哎呀，原来我是神族的人。不是，我们是神族的人，好好在世上工作生活，但我的盼望是在天上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希伯来书这里面用的家乡这个词是在整本圣经当中仅有的，很少这样用的，很少用到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局限于说一个居所，它还是指追本溯源的祖国的意思，就是你的祖国，你的本源的意思，在这里有这个意思。所以家乡有本源的意思，有你祖国的意思，有你归宿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他们虽然没得着，但远远的望见，欢喜迎接，因为我看见了我的祖国，我看见了我的归宿，我看见了我的根源，原来我这些感觉是对的，是吧？因为我原来觉得我要归于尘土，我不甘心呐、啊，我觉得很难受啊。 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难受，因为我是天上的，我是神的百姓，我的归宿是天上的，所以这个地上的尘土不过是暂时把我的身体埋住，然后呢，然后将来到了日子我要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有没有复活的信仰？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有没有复活的信仰？有，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从无造有的上帝，阿们吧，那大不一样。所以整个看见整个人生观就变了。而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承认一个更美的家乡，同时我又承认我在地上是客旅和寄居的，是因为这个信心的眼睛让我看见我这个家乡的美，我这个家乡的美。如我们有些人不愿意提自己家乡，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乡不太美，是吧？甚至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个穷山恶水，甚至是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不想提。但是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什么？说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什么天堂更美？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是一般人的观念说天堂更美是把自己的美好的愿望去看。天堂为什么是美的？我说天堂之美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天堂之美在于我们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我们在地上跟上帝的相交，上帝是住在万有之中，上帝是时常顾念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今生的软弱，我时常感受不到上帝，阿们吧，我时常觉得跟上帝距离不够近，这是今生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不要指望说今生我能够跟上帝完全没有隔阂的相亲相近。如果一个人说我整天跟上帝这样相亲相近，你小心，这个人有问题，因为今生不可能的，是不是？就像一个孩子跟你说妈妈明天我要结婚了，你会觉得哎呀太恭喜你了，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说这不正常，因为你做不到，不到你这个年纪能做的，阿们吧。但是我们将来到天堂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与至善的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要与最美的上帝永永远远在一起。不是说上帝还有不美的时候，美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我再问你怎么样，从上帝来，上帝是善的本体，上帝是美的本体，我们到时候要与上帝相交，好的不得了。我们今生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有的时候有点虚，是吧？有点虚。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说实话有好多我们今生都没经历过，你也没有，就还像我们刚才说，你也没有到太阳近处摸太阳，是吧？你也受不了，是吧？其实你去看一些我们比如说那些在宇宙空间站那些太空望远镜，那些天文望远镜拍的太阳的那些照片，那是很震撼的，和我们在地球上看的又不一样。地球上有大气层保护我们，这样子太阳光的辐射什么不会伤害我们，同时我们又能抬头看一看太阳，又不至于一看就瞎眼。但是用那些宇宙太空当中的望远镜去看太阳，太阳它喷发的时候那是非常壮观的，因为太阳那么大，它的那种能量，它那种辉煌，那是不得了，是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那么上帝不是太阳，上帝是比太阳比所有我们见过的受造之物都美的没法比，是吧？无限的美，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好最好。我们对象上帝，你就想上帝怎么好吧，弟兄姊妹，你不要整天想上帝怎么严苛，用错误的观念去想上帝，你想上帝怎么好，然后上帝比你想的好要好在亿万倍无限倍。你去想上帝怎么善良，上帝比你想的善良要再善良亿万倍无限倍，就是这样子的。你再去想上帝怎么有能力，上帝比你想象的那些能力，你想到的能力还要强亿万倍无限倍，阿们吧。然后我们将来在天堂上要与这位上帝与神同行。所以圣经上面讲，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创世纪只是用了一句说挪亚，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当然挪亚也与神同行，但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神学家、历世历代基督徒去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都羡慕以诺，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很多人给自己孩子起名叫以诺，因为以诺的特点是什么？与神同行，好的无比。我们将来在天上就要与这样的上帝同行，是不是？另外我们说天堂上美好的第二个美好是什么？在天堂上面有我们圣徒之间的相亲相爱。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就算是基督徒之间会不会出现误会？会不会误解？有没有沟通上面的困难？我们经常有时候发现鸡跟鸭讲，是吧？ 你知道什么叫鸡跟鸭讲，就是鸡讲鸡语，鸭听鸭语。你说的意思和他理解的意思，大家用的词儿是一样的，但是理解的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有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抱怨，不要大家生气。有的时候因为这真的就是我们人软弱，就导致这样的。就是我上次明明这样说，你也不是同意了吗？他说是我同意了。那你同意了为什么又这样子呢？他就把他的想法给你解释解释啊，你原来是这样同意的，我以为是那样子的。那所以我们在地上哪怕是圣徒之间的隔阂也是经常出现，阿们吧。特别是夫妻相处，这个感受就更深，对吧？所以人家写一本书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是吧？反正其实来自不同星球的。然后你说的话，你跟妻子跟丈夫说的话，以为丈夫嗯嗯好好好，然后都好到一边去了，那你好哪儿去了？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在地上常会有。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有福音，当然能够使我们今生拆断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和好合一。但是这个和好合一还不够，今生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可不一样。天堂上面有没有邪恶？天堂上面有没有贫穷？天堂上面有没有哀哭眼泪？没有，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完全没有隔阂，大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是没信主之前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晚上的时候，有时候那时候坐火车呀，有时候坐汽车，然后从一栋楼下面去经过，然后晚上的时候看见那个楼，然后你能看到它那个灯光，有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虚虚的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房间里面住的人，你有点想我们不可能认识啊，我从他家楼下过，甚至我经常在他家楼下过，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你住在一个大楼里面，邻居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住对门，然后住了3年对门了，还不知道对门姓啥，是吧？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哎呀，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呀。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始祖，同一个始祖亚当，是吧？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有血缘的弟兄关系，但是却被隔阂，所以常常有这种遗憾。你坐火车的时候这种遗憾更明显，因为火车嚓，像我这次过来，然后从广州1000多公里啊，然后一路过来，然后你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市镇，多少个农村，你从他家附近过。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第一次坐火车，坐在火车上面，然后那个时候火车很慢呢，比现在慢多了，好像一个小时可能60公里还不到。然后我在火车上面正好过一个桥，我们火车在桥上过，下面有些农民开着拖拉机，然后我哥我们几个小孩就在火车上嗨，然后下面农民也看见我们了嗨，然后跟我们打完招呼走了，走完了以后心里空落落的，可遗憾了，因为你很想你叫什么名字啊，是吧？他我叫什么名字，你得这样子，结果你只能嗨一声走了，联系不上了。你然后后来你虽然是个小孩子，你后来想想也觉得有点失落，因为你就一辈子就见他这一次，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也不能开火车再倒回去，他的拖拉机走了我也找不着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在天堂呢，我们在天堂上圣徒相亲相爱相交相知，好的无比啊，是不是啊？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是美的不得了，天堂里面绝无隔阂，一点隔阂都没，天堂里面绝无误解，你放心了。你今生丈夫和妻子之间有些误会、误解，天堂里面完全消除。当然，我不是说你说梁兄，你这说话说的让我心里一凉。我跟我丈夫之间的那些误会，难道到天堂才能消除吗？不是，你今生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可以彼此理解，但是完全的互相的相爱，没有隔阂，没有误会，没有芥蒂，在什么地方啊？在天堂。所以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家乡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哎呀，更美的家乡太好了，是吧？巴不得赶紧去。保罗就这样表达过，对不对？他说其实我真的很愿意脱去这个穿上那个，我很愿意离开这个帐篷到那里去。他讲到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他讲的是帐篷，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愿意，就你住的高楼大屋也好，帐篷是吧，只是个帐篷，只是个小棚子。帐篷有没有搭很久的？没有。帐篷很豪华吗？没有。连成吉思汗这样子征服全世界喜欢住帐篷的人，他那个帐篷就算弄得再大，他也是暂时，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时候，他的感受能一样吗？完全不一样。而且另外一点，我说在天堂为什么还美，因为在天堂有无限丰盛的美景， 我是很相信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启示录说，不就是一个城嘛，是吧？而且这个是一个正方体，是吧？长宽高都一样。我说这个是圣经上面用比喻的方式跟我们说话的。如果那样子的话，还不如住地上。你想想，如果我们在天上都是住100层的高楼，一人一个小公寓，哎呦，那不憋死了吗？是不是啊？那太难受了吧？上帝今生可以给我们造这么浩瀚的宇宙哦，天堂大家都挤一个窝里去了？不会的，不会的。你在今生看见最美的美景，将来我们在那更美的家乡里面看见，要比那好1万倍，真的。就我说，我就做一个比喻，我们今生看见最美的美景，就好像一个农家大院的后院，有一些小花，有些小草，然后呢，天堂的美景就如同九寨沟和这个后院的对比，你明白了吗？天堂的美景就如你去过的，比如说有些人去过欧洲旅游，有些去过澳洲，比如说像我以前喜欢看那个电影《指环王》，《指环王》拍的很多那个景很壮观，在哪儿拍的？在澳洲拍的，然后很漂亮，非常漂亮，又是雪山，又是草地，然后又是森林，美得无比。我说你们家的后院和那个的比较，就是今生的美景和将来更美家乡的美景的比较。所以我们将来在天堂上肯定经常旅游，同意吗？因为特别是传道人有时候今生忙，缺少时间去旅游，将来到天上我们经常旅游，好的无比，一定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一定是这样，不是说只有传道人能旅游，谁都能旅游，阿们吧。因为上帝造这些就是给我们的，我们不要，真的弟兄姊妹不要，我们有时候解经过度了。比如说讲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说悦人眼目又好做果子吃，然后亚当夏娃就吃了。悦人眼目是一件坏事还是好事？
好事。
坏事，坏事。悦要如果不是悦人眼目，亚当夏娃就不吃。如果上帝造那个果子，咦，看得恶心，亚当不吃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看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的说，上帝造了很多的东西，其中讲到树木、果树这些就是悦人眼目，因为上帝就是。三心是爱，他做一切都是好的，就是为了你享受。所以基督徒应该去享受，有时候看一看花，看一看草，对吧？有时候出去旅游一下，有时候去看一看，包括看一看大片，对吧？看看电影。基督徒是不是不能看电影？哎呀，好多电影很不敬钱，都好多电影都没有，都无神论的。那你别管他无神论的，你就看好的那个，对不对？那世上好多无神论的人，难道你见到没见着？没见着，没见着。那你这不是到处撞人吗？对不对？你看见了，你看见无神论的人，你也看见他是上帝造的，虽然他不承认，是吧？他锻炼身体很壮硕，感谢主啊！你看是不是啊？哎，他很漂亮，感谢主啊！他是个老人家，老人的白发是他的尊荣；他是个小孩子，我爱护他，是吧？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生所看见的一切。比起那个更美的家乡，它真的是一点点一滴滴和一个大海的对比，阿们吧。所以亚伯拉罕看到这些了，请问这个时候承认我今生是客旅难还是容易啊？
容易。
如果我没看见这些让我做客旅，难还是容易啊？太难了嘛。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在这里说，哎呀，我在郑州买了一套房子，哎呀，我这个是就为了买这套房子，我的公款我得供30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把你这套房子给你弄走的话，你是不是要跟他拼命啊？这是我唯一的财产，你想给我弄走，我非跟你拼了命不可。但是假设你是房叔房嫂呢，就有几百套房，你在意不在意啊？你就不在意了，哎呀，算了，这套房子送给你了，是吧？你是没房子住，哎，好朋友去住吧。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你现在你只有一套房子，你会住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和我老婆还要住呢，是不是？你不能来住，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愿意去做地上的客旅，是因为他看见这些美好。而且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经文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更美的家乡是上帝亲手建造的，是上帝建造的城，阿们吧。你去看，包括我们去看前面的经文，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在这里给我们建造的是他亲手建造的这座城。我们还来读圣经，然后大家去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我们读圣经，我们往前翻，还是先翻到创世纪第四章，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城的，创世纪第四章第17节，创世纪四章17节， 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你看，这是世界上面第一座城，谁建呢？该隐。该隐是好人还是不好的人呢？其实该隐是不好的人，是不是啊？该隐是杀了他的弟兄，然后他建了一座城叫做以诺城。请问该隐建的这座城你现在还看得到吗？还有没有？我们能不能发现说以诺？哎呦，你拿谷歌地图出来，我告诉你以诺城在哪，找不找得着啊？完全找不着。我们再读，再往后翻，创世纪第十一章，大家很熟悉的巴别塔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你看到这里面，我们经常都记得巴别塔，巴别塔，但他这里面说我们要建造什么？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所以巴别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城，请问巴别这个城还在不在？不在。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些经文呢？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特别希伯来书第十，这个十一章第十节前面就讲了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然后第十六节这里面讲的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就是对比，这个就是对比。我们在地上所见到的所有的城都是人造的，阿们吧。即便是基督徒，即便是信仰上帝的人所建的城，你都会见到它腐朽，你都会见到它过去，你都会见到这座城的缺陷，同意吧？我们在郑州，郑州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原来在郑州读中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口号，到今天还有这个口号：郑州郑州天天挖沟，是不是？我这次过来，这才一个月，然后那边又封住挖沟了，是吧？是吧？这真的是这样。但是你不必，我们有的时候，哎呀，就是郑州这样子的，人家别的城市都不是这样子的，你太理想化其他城市了。伦敦也挖沟，信不信？纽约也挖沟，你信不信？瑞士也挖沟，都挖沟，它都不足的，它都有缺陷的，阿们吧。但是有一座城是没缺陷的，就是亚伯拉罕看见的那座城。那座城是谁建造的？神建造的。你见过最伟大的建筑师？比如说郑州，我们都知道郑东新区比老区好漂亮，其实原来比现在更漂亮，因为它原来的规划，我那个时候知道，我有同学是读建筑的，那个时候规划郑东新区的时候还没什么人住，说郑东新区像个鬼城一样。但是其实它那个规划是比老城区要好得多，这个地方要怎么样，那个地方要怎么样，地势如何，怎么因势而造，让那个房子住的里面的人很舒服。当然后来这些年因为发展起来了，有个地方就盖楼，有个地方就盖楼，已经比它的规划差了。但是你见过最好的规划师，一个城市好不好跟他的规划师大有关系。一个好的规划师能够让一个城市辉煌两百年都不止，你信不信？辉煌两百年都不止，因为他是做通盘规划，然后你就觉得错落有致。小房子在小房子面前有小房子的舒服，在高楼大厦面前有高楼大厦的感受。但是最好的城市规划师也比不了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救赎我们的上帝，但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本体。所以这个天上的美，这个最美的家乡，美的我们，所以我们将来去了就高兴，是吧？真的是这样。我这次回广州，我们有一个姊妹癌症晚期，我去看了她两次，因为医生说她的时间在地上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所以跟世上的人真的不一样。世上有些人自己亲人癌症晚期不敢说，对不对？只是跟他讲，哎呀，做手术啊，疼，有点疼。然后我们姊妹一早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就谈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充满盼望谈论。我们都说，你马上要去比我们好得多的地方，是吧？好得无比。那姊妹说，我有点舍不得我的女儿，她女儿跟我儿子一样大。我说我们非常理解，我们非常理解，是不是啊？但是我也安慰他说，我说你放心，你看不见你女儿，你没办法去守护她的时候，圣灵在守护她，阿们吧。你没办法教导她的时候，圣灵在教导她。 其实说实话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做父母的在地上的年日，你说我很健康，我天天都跟着我儿子，我儿子到哪儿我到哪儿，我儿子到哪儿我到哪儿，有没有这样子的？我问弟兄姊妹，没有。其实你我们要工作，你一天我们的孩子特别上学以后，你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同意吧？早晨六七点钟起来吃了早餐送他去上学，然后晚上才接回来，对吧？晚上你是不是就盯着儿子，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也有事儿干呢，对不对？你其实你仔细看一看，你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间，每天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他们吧，到了八九点钟呢，困了睡觉了，你也不会盯着他，你睡吧，啊，我不打盹也不睡觉，你得打盹，你也得睡觉啊，对吧？但谁不打盹也不对睡觉的看着他呀，上帝啊！所以我说你放心你的孩子，不要担心他们吧。虽然病痛我们很理解，因为癌症晚期身体疼痛这些是都是有的，虽然是基督徒也会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针扎不痛啊？我信了主了已经，怎么针扎了我还疼呢？有没有这样子？我问丁子妹，我都信了耶稣了，针扎了他应该流血，扎我应该流奶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也流血嘛，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胜过这一切的是因为我有天上的盼望，是不是？我有天上的盼望，因为这座城是上帝规划，上帝建造，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讲说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意思是什么？不是上帝造完了好了你们去住着吧，而是谁在经营啊？谁在管理啊？上帝在管理，你知道吗？在天上没城管，你知道吗？是不是？那天上就是上帝管，好不好啊？好的无比，而且人人相爱，好的无比。你就看到这些，你就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说我们去看这个美好的家乡，它为什么是更美的家乡？它是因为这个。但我们再讲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从这里面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去看我们的福音信仰，看我们的福音信仰什么呢？我说你去看，这是我讲的第三点，你去看我们的福音信仰。我说福音信仰呢，第一个你要看到福音信仰的合理性。再讲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去往应许之地。在这方面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解经是错的，就是他们一味的强调说亚伯拉罕原来所在的地方叫米索多米大，这个地方是很发达的很富裕的，然后他要去的迦南地是相比较而言没那么富裕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很长时间一直形成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带这个亚伯拉罕去了一个更艰难的地方，亚伯拉罕突破障碍就去了，下定决心就去了，是吧？是不是这样说？我们经常是这样讲的，我们真的你去问现在很多基督徒他还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说我们去看这里面讲的，我为什么说你要认识福音的合理性？亚伯拉罕自称自己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他这样称自己是客旅？他为什么甘心做客旅？他为什么从一个大富豪他愿意离开米索多米大然后去做一个这样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上帝是不是就是你先过这样的生活，先受苦，苦尽甘来，我让你知道将来多好，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为什么甘心，甚至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甘心做客旅，是因为他看见了更美的家乡，我看见了美好的。所以我说宗教是反人性的，福音是合乎人性的。我再讲一遍，宗教是反人性的，福音是合乎人性的。你看到宗教比如说一个人做了和尚干嘛？把头发剃了，对吧？甚至更虔诚的脑袋上烧香疤，多疼啊，对不对？烧九个，对吧？然后明明结着婚，老婆孩子不要了，是吧？这是不是反人性的？明明其实人是要看悦人眼目的好东西，他要钻在山洞里敲木鱼，人应该是唱歌的，应该有韵律，像我们刚才唱诗那样子，他当当当没韵律，是不是反人性？我再问你，是吧？然后那佛经拗口的一塌糊涂，要把它背下来，是不是？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福音不是，福音说你怎么做客旅，是因为我看见了更美的家乡，而且我有确据这个家乡是我的，所以我对今生的事情我看开了，我是这样子的，而不是我被逼无奈，上帝说你离开赶紧走，再不走我劈雷了，再不走我下雨了，再不走我丢石头了，赶紧走，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 上帝也不是那种宗教化，那些先受苦吧，熬炼自己吧，磨练吧，最后磨练磨练你就成佛了。我跟你讲，一般人磨练磨练都成魔了，你信不信？很多人是越磨越苦的，越磨越毒的。我们是什么才能让你越来越甘甜？是恩典。他们吧，真的，我一点都不相信一个人会越磨越好。上帝会让苦难来造就我们，但是上帝会让苦难适可而止。上帝有没有把亚伯拉罕剥夺得一干二净啊？亚伯拉罕好有钱啊，同意吧？亚伯拉罕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我相信现在中国那些讲说啊，哪个嫁这个嫁女了，然后拿了多少彩金啊，几百万彩金，我估计跟亚伯拉罕比不了，是吧？人家那骆驼队可能都不知道多少钱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不是说呀，梁弟兄，你讲这个你是不是鼓励我们非要在今生发财？不一定，不一定，上帝给你多少你就安心满足就好了。敬虔的心加上知足就是大力，阿们吧，是不是？你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看到福音它是合理的，福音是让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然后我甘心乐意的在今生做客旅做寄居的。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真的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你去查考圣经，第一次说我在世上是做客旅的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有些人说我是客旅，是因为我扎不下根儿来，我没办法，我觉得我融入不了这个社会，哎呀，我做客旅吧。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亚伯拉罕太有能力了，连王都尊重他，对不对？四王五王看亚伯拉罕也像王一样，是吧？什么融入社会，对亚伯拉罕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甘心乐意说我要去做客旅，是因为我看见了更美好的未来。所以主耶稣基督整本圣经吩咐我们基督徒要舍己背十字架，绝对不是要压制我，而是我看见了天堂这么美好，我为什么要舍己？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因为天堂这么美好，福音这么美好，我要为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我必须有所忍耐，我必须有所负担。阿们吧。我是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明明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眼前能赚100万啊，我背十字架，我背十字架。那哪有工作一个月赚100块的？我去应聘那个工作，那不是傻吗？那才不叫背十字架呢，对不对？背十字架是我，如果我真的赚了100万，我这100万我好好的拿来服侍我的主，好好的拿来建造我的家庭，好好的拿来奉献支持福音工作，这就是我的十字架。阿们吧。那我没有赚100万呢？没有赚100万，我一个月赚几千块钱也好，赚甚至赚的钱很少也好，穷寡妇丢两个小钱，主耶稣说什么？说这个人奉献的比谁都多，信心真大。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到福音是非常非常合理，因为福音不是要把我们的人性给泯灭掉，福音是让我们的灵魂干嘛呀？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说，你让我的灵魂什么呀？苏醒啊。阿们吧。是让你的人性苏醒啊，恢复正常，更新进步成长，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说，我就再举例子，上帝让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就像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你刚给他买了一个新玩具啊，喜欢的不得了，明天把这个玩具送给其他孩子啊，不送不行，请问合不合人性？你的孩子这时候抱着玩具死也不放，到底谁对？我问你，这时候是你这个做爸爸的对还是做孩子对啊？是做孩子才对，上帝才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他不是亚伯拉罕在米索多米大生活的好好，上帝说给别人跟我走，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你要成为大国，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你要得这么大的福，你跟着我走。亚伯拉罕说要，要走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宣教其实也这样，我们家为什么要去广州呢？我们去广州不是，哎呀，梁弟兄，反正你们原来千文姊妹是广州人嘛，反正就回广州嘛，然后怎么样？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建造的过程。昨天跟沙龙弟兄交通，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两名长老很多事情上面有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但是我们不是说仅仅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是上帝要祝福，上帝不单要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郑州的教会， 要祝福我们所有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要祝福所有跟福音事工有关的人，阿们吧。你要知道，像我们之前奉献的，我们现在在奉献的，你在支持福音工作，你这个钱不是像雀鸟一样飞走了，你这个钱是飞到哪里去？飞到天上的银行里去了，就是你跟圣工有份的弟兄姊妹，阿们吧。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被这个更美的家乡把我们信心的眼睛抓住的时候，我说一，你看见福音它是合理的信仰；二，福音就在我们身上，它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它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因为这个时候我的世界观已经不再是地心说了，明白吧？我这个时候的世界观已经不再是地心说了，今生不是我人生的全部，今生不是我世界观的全部，所以你这个世界观就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今生很多事情，不管我富足还是贫穷，我看得开，我看得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得开？是因为他今生他很有钱，像我们刚才讲，哎，算了，我好多房子借给你一套，借给你，我好多钱给你一点就给你。我们是完全看到了本质上面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属我的，阿们吧。所以我对今生很多事情我就看得开，而且因为我对那个家乡我有确据。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人有资格进那个家乡？信的就可以了吗？不需要金钱追求吗？不需要像亚伯拉罕这样的离家背景吗？不需要像萨拉这样子的90岁生孩子吗？其实90岁生孩子好像就萨拉一个，是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只要信，天堂就是你的。所以这怎么会不改变你的世界观呢？而且这个世界观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我说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有些基督徒也喜欢这段经文，读了这段经文以后特别感动，然后就消极避世。哎呀，我的家乡在天上，我家乡在天上。梁弟兄，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上次听你讲到我很感动的，我家乡在天上，你现在又让我在工作上要这样要那样子，不对呀。我说你那个才不对，你知道你的家乡在天上，不是带来你在今生的消极避世，是带来你今生的积极主动，你明白吗？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是有盼望的人，我知道上帝让我经历的一切都是使我得造就，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不要做一些什么吗？我就躺在那儿等那个时候吗？不是，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不投资吗？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有钱的人会投资的，没钱的人才存钱呢。我再讲一句，我说真正有钱的人会投资的，没钱的人才存钱，没钱的人就存在银行里，钱不行，这钱可不能丢了呀，是不是？有钱的人就想我怎么投资啊，是吧？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主耶稣赞许的都是投资家还是存钱家？都是投资家。所以我有天堂的盼望，我在今生我要很好的，我要很努力的去做事情。真的，我们以前做过这个比喻，我说你知道你有天上的家，我们今生就像坐火车一样，坐火车有人坐软卧，有人坐硬卧，有人坐硬座，甚至有人无座，但是其实到了地方下车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同意吧？这就叫因信称义，不在乎你今生的经历是什么，到时候大家的结局都是去到天堂上面去。但是你不要过分发挥这个比喻，你说对呀，在火车，那我们今生就是坐火车，算了，我就坐无座，我就无座就够了。不是的，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消极厌世的基督徒，我要给这个世界，我尽力的要去做一些贡献的。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我做贡献干嘛？不是仅仅为了让这个世界增加财富，而是通过我所做的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基督的光，甚至像亚伯一样，我死了以后我所做的事情还能说话，还能发光，还能造就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只有亚伯拉罕是这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上帝可不可以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不可以？就是我是讲这个血缘，能不能让我们成为大族啊？能不能让我们的后裔在地上扎根，甚至成为望族，造就很多？我说的望族不是中国历史上面那些豪族，然后巧取豪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成为望族，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面祝福很多人的人，可不可以？如果你想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注重对孩子的教育？10年种树怎么样子啊？百年树人。 对吧？你如果想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去尽心竭力啊？要。我那么尽心干什么？你反正我家乡在天上，就是因为我家乡在天上，所以我才尽心。真的，我还举这个例子，像我们这次看到我们这个姊妹，很快可能我下次回到广州，应该可能再见见面，可能主就接她走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一个妻子很爱她的丈夫，很爱她的孩子，她知道她要离开这个世界，她要为她的丈夫孩子方方面面考虑好预备好呢，还是说哎呀随便吧？她会预备好，是吧？她会想很多。我们也是，我知道我将来要去天上，我也不知道上帝会把我再放在地上放多长时间，但是这个世界观让我在地上，我绝不消极避世，我想方设法。所以我们以前在跟弟兄姊妹讲说，如果上帝给你能力，你能做总经理，你一定要去做总经理，你不能以做总经理为满足，对不对？上帝如果给你能力让你做这个工作得胜有余游刃有余，你还要学习进步，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为什么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钻营钻到钱里面去，是我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希望我所做的工作能扎下根儿去造就更多人。亚伯拉罕也没说上帝说你要成为名门望族，你要我把最好的福给你，亚伯拉罕也没说啊、哎、那这样我不生孩子了，有没有这样的？他还是生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子女教育好不好？非常好，你去看以撒就知道了，对吧？以撒的子女教育好不好？非常好，你去看雅各就知道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而真的是上帝的应许，太奇妙。亚伯拉罕到他的后裔变成几百万人用了多长时间？430年。430年从一个人变成几百万，你说时间长不长？好像长。长不长？一点都不长。上帝可以在他身上做，为什么不能在我们身上做？我为什么要信了耶稣以后我反而变成消极避世呢？是不是？不是，我有天上的盼望，我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这就是神的心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晓得这些，这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个人生观，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的改变。阿们吧。那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激励，就是这个经文最后一节经文说的什么呢？说就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神不以我们为耻，神不以我们为耻，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褒奖。他不以我们为耻是什么意思？是以我们为什么？以我们为荣。上帝说什么，我们有些都想都没想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想过，我自己也很少想到这点。我是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想的，上帝你是我的荣耀。哇，我们经常讲说上帝说基督是我的荣耀，我就可以接受，对不对？上帝说我以基督徒，我以郑州教会，我以广州教会，我以哪里的教会为我的荣耀，我们觉得这话说的太大了吧，这能这样说吗？我们没有羞辱主名就很不得了了，是不是啊？我昨天还羞辱主名了，是吧？圣经怎么说？神并不以我们为耻，上帝是真的是以我们为荣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上帝以我们为荣？上帝的爱，上帝的连续，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因信称义，披戴基督，这叫遮盖，阿们吧。然后这个是从地位上面，从我们生活表现上来讲的话，上帝看我们就如同看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子学走路，或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学弹钢琴，对不对？他一开始弹钢琴的时候弹得怎么样？会不会一弹至爱丽丝，当当当当当当，弹得就非常好？会不会这样子啊？一开始不好，但是心急的父母就巴不得拿尺子打他，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有明白的父母，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呢？就鼓励他。就像我们家现在去了广州，那我儿子他虽然是个小孩子，他突然意识到一点，他说爸爸妈妈，我这个得赶紧说广东话呀。那当然了，因为他不学广东话，他怎么跟人交流呢？对不对？他但是有的时候他讲广东话肯定不标准嘛，因为那他刚学嘛，对不对？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岳父听见就去纠正他，说你这个怎么样。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稍微提醒一下，我们说要鼓励他，是吧？讲得好，是吧？虽然已经歪七扭八了，讲得好，对不对？调儿完全错了，讲得好。你因为你要鼓励他嘛，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缺陷，上帝说我以你们为荣， 特别是你有软弱，你有艰难，像我们以前讲，甚至你在律法捆绑，我们以前有弟兄姊妹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原来在律法捆绑之下，我的奉献上帝悦纳吗？我说悦纳的不得了啊，因为你律法捆绑你还努力奉献，神喜悦不喜悦？你心里很多的艰难，不懂，你对福音领受不够，然后你那个时候还是说我要奉献，我要爱主，神喜悦不喜悦？喜悦。但是你现在知道了福音了，你说我不爱主，要不要这样子？不，我知道了福音，我要更爱主，阿们吧。但是我们真的是像学钢琴的小孩子，真的像是学走路的小孩子，我们会跌跌撞撞，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做不好，但上帝说我不以你们为耻，上帝反而说来看我的儿女，阿们，这是我的儿女，王弟兄、李姊妹、陈弟兄，这些是我的儿女，这是我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说我为什么为你们预备一座城，我不是心不甘心不乐意的去预备，因为我不以你们为耻，你们是我的荣耀，你们应该住在这么好的城里面，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要晓得，你要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是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可以住进去，我们现在对这个家乡的认识都是片面不足，都是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个家乡美得无比，你要常常去默想耶稣，常常去默想福音，常常去思想天堂的美，然后让这一切去激励你去生活，使你的人生观，使你的价值观，使你的世界观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天上的光反射到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是基督的见证人，你就是天堂的见证人，你就是上帝荣耀的见证人。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些原本是出于尘土又要归于尘土的人变成了属天的子民，也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在亘古之中其实已经拣选了我们，都是被你所拣选的，我们的家乡不是在地上，乃是在那更美的家乡，乃是在天上的。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更美的家乡，越来越默想，越来越明白这个更美的家乡，就使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发出天上的光辉来，使人看见我们就如同世上的人看见太阳光就看见了太阳一样，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天堂的荣光，知道天堂的真实。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得激励，心里喜乐，灵里欢畅。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